好少人預計審議結果會出現任何的意外。該審議將會星期四和星期五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特別會議上舉行。儘管中國和俄羅斯提出一些批評和警告性的言論，但目前還未有該機構193名成員提出嚴重反對的報導。然而，儘管很多人對華盛頓重新加入歐盟的舉動表達歡迎，因為擔心中國等競爭對手正在填補這個空缺，但一些觀察家想知道這種歡迎會持續多久。明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即將來到，可能會迎來另一屆對教科文組織政策和會員資格懷有敵意的政府。另外，有國家提議以色列應該步華盛頓的後塵，回到該機構中。以色列亦都曾經停繳會費，最終退出了教科文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個月較早時候對美國重新歸隊的請求表達歡迎。秘書長奧黛麗亞祖萊費薩苦心地消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以色列的偏見，並爭取華盛頓的回歸。他稱這個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紐約辦事處主任艾略特·明恩伯格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美國的回歸的原因是一個強烈信號，表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使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他列出了一系列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計劃，這些計劃反映美國的優先事項，包括打擊反猶太主義和大屠殺的教育。他補充說，在美國缺席的情況之下，其他國家當然都站出來提供幫助，但這個絕對不同於美國的存在和參與，無論是在財政、外交還是在政治上。同樣受到歡迎的還有美國的會費，該會費一度佔教科文組織預算的 22%。 拜登政府提議慢慢償還6億1900萬美元的欠款，首先是2024年的1億5000萬美元的會費和欠款。聯合國這個小型的機構距離埃菲爾鐵塔不遠，正式名為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負責展開一系列的項目，從促進教育和新聞自由到對抗氣候變化和反猶太主義。很多人對該組織的了解是它幫助保護和展示成員國家的文化和物質遺產。法國法棍的麵包、特尼斯哈里薩辣醬、芬蘭桑拿文化和哥倫比亞馬林巴音樂都已經列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各個國家1000多個地點亦都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的名錄，其中有24處在美國，從自由女神像到大沼澤地和黃石國家公園等。即使到今日，一些美國大學和其他私人團體仍然在繼續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其中包括總部位於麻薩諸塞州的非牟利性組織優斯科學家聯盟。他的氣候和能源項目副主任阿當馬卡姆表示，如果沒有會員資格，美國就沒辦法參與有關氣候變化和世界遺產地的關鍵性討論。你都會看到中國發揮很多領導作用的，馬卡姆說他仍然可以作為非政府組織的成員參加科學會議。我並不是說這個是好事還是壞事，這個只是改變了美國與其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夥伴的地緣政治關係。在1984年在列根政府的領導之下，美國首次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原因是擔心腐敗和涉嫌親蘇聯。在另一位共和黨總統喬治布殊的領導之下，他重新加入，然後在民主黨人奧巴馬的領導下，當巴勒斯坦成為會員時，他又暫停繳納會費。2018年特朗普總統因為認為存在反以色列偏見和管理問題而令到美國完全退出，以色列也都緊隨其後。現在政治再次推動美國回歸，這一次是因為擔心北京可能會在人工智能等敏感項目上擁有過大的發言權。法國《世界報》在一篇社論中寫道，拜登政府已經意識到缺席政策與捍衛國家利益不相容，而且這個論壇最終會為其強大競爭對手中國的利益服務。他警告華盛頓不要反覆無常。該報社論補充說，接二連三的離開又返回只能夠令到外界對這個決定的持久性質疑，距離總統選舉還不到兩年，可能會 令到極端民族主義政黨重返白宮，這個所指就是特朗普政府。中國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暗示北京已經準備好與重新回歸的華盛頓合作，但官方支持的《中國日報》則直言不諱。美國會不會在該機構中發揮積極作用仍然是一個猜測來的。他在一篇社論中寫到，如果他的回歸只是為了重新獲得自己在該組織中對抗中國的影響力，那樣美國很可能只是一個麻煩的製造者。俄羅斯外交部也表示亦都願意歡迎美國回歸，但警告華盛頓需要遵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規則，應該無條件全額償還回美國拖欠的天文數字債務。在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前通訊顧問麥克爾·弗羅恩德在《耶路撒冷郵報》的一篇評論中將美國的回歸視為一場慘敗，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視為一個令人震驚的俱樂部。但該報自己的社論暗示以色列可能會考慮重新加入該機構，以便選擇支持哪些項目，同時抵制其他項目，來反擊巴勒斯坦的虛假信息。美國國內亦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反應不一，重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只是浪費時間和金錢，而不是對中國的有效反擊。特朗普總統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在《紐約郵報》上寫到，他呼籲目前由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阻止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供資金，並表示目前並沒有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支持重新加入該機構。但又是科學家聯盟的馬卡姆表示，當他最近在新澤西州與一班歷史保護主義者交談時候，他看到了不同的反應。當我說美國宣布將會重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時，他們自發地爆發出掌聲。他說，我確信觀眾中有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布萊恩特發自華盛頓的報導。